有，我们今天要讲第四会夜魔天宫这一会。我们今天从夜魔天宫品第十九这个地方讲起。我不晓得各位我们同修呢，是不是自己在做定课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留意。当你做定课的时候，你呢一合掌礼佛的时候，就应该把万缘放下。其实你如果是平常上班这个忙忙碌碌的，你更应该回到家里，在进你家门的时候要把万缘放下，不要让那些东西继续回到家里的清修。你要工作，你就在你该工作的时间，或者你需要延长时间，你把它做好。当然你可以带回去延长一点，但是你不能够整个人通通被工作转。你要能够放下那个担子，那个你在特别是在做定课的时候，你合掌礼佛之前站在那里，你两只脚一站好，就好像立足在第一会佛陀是先从放此光跟眉间光开始，然后你把两只脚一站好了，那就像在第二会你在放两足轮光一样。然后你在站好的同时要弯下来礼佛，那个时候要注意，其实是你的脚趾最用力的时候，那就是放脚趾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同时在你要礼佛之前妄缘放下，这已经就到了忉利天，也就是妙高山须弥山顶了。你弯下腰开始去行动的时候，心情一致拜佛如佛在的时候，你已经来到了夜魔天了。我们再下去去看实行以后，一步一步的每一次的修行都在你那礼佛里头，全部通通可以摄受。所以我呢在学校里头给大学生讲禅学与生活，我跟他讲，无论你是信任何一个宗教，这一句话跟宗教没有关系，就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我知道有好多人他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他的牧民要来好好修这个禅学，所以开方便，不要不必念佛名。但是其实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佛，就是觉大智慧到彼岸。所以我的要求是，我们同学们在合掌上课之前起立，或者坐着在合掌之前，并不是在拜我，也不是在拜一个特定的什么佛，是拜他自己。那是一个夜魔天宫的开始，他合掌他进入这个状况是心行一致的。所以夜魔天这一会的本意呢，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大略讲过了。夜魔天就是十分天，它是空居之首。我回去以后呢，我又觉得上个星期呢，就是我当天回去想一想，我觉得我在路上，我觉得夜魔天宫我上一次在这个地方讲得太快了，所以把好多个东西没有做一个交代。所以我今天呢要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给各位谈这几个问题。夜魔天这里呢是你此刻可以到的，就跟我们在忉利天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第三页啊，看到第三页呢，观无山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及须弥山顶，你也是一样可以不离一切菩提树下及西明山顶，你也可以不离这个华藏讲堂， 你一样的像一匹夜魔天宫宝庄严殿而来。所以此刻呢，我们在这里听闻佛法的同时，我们此刻是在夜魔天的。所以好多同修都这么讲说，诶，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听了这一堂课，听完了以后就能到底很欢喜的回去。当然欢喜呀，因为您是来听闻的是这一部经，这整个的这一部经在谈夜魔天的时候，你真的来到了夜魔天的法性。这个时刻的法会，其实这个演讲会就是法会，此刻所谈的整个的一个心灵上，你就在这个时候呢，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看那个括弧第五，此殿忽然广博宽容，如其天众之所住处，十方世界悉已如是。你的心也是突然间广博，这个华藏讲堂也突然间广博，广博到哪里？广博到无外，它跟十方的各个法界全相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心灵突然间跟整个一个宇宙无量无边，你跟它相即的。所以此刻之间，你在一动念之间，你的念已经来到这里了。虽然你只是用的是心呢，一切唯心造啊，是由心所造的。你心里面，你跟夜魔天相即的哟。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一个心念的问题。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稍稍的一种邪念，我们即刻就堕入那个邪念的世界里头去，这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有时候，特别是我今天插一个话讲说，我们做心理諮商这个工作，或者在学校里头当老师的人，或者做父母对子女讲话，你要注意，你内心里头对子女所期待的是一种很浓的欲望，你要注意哦。欲望就是贪婪呢，贪婪呢就是恶鬼的世界啊。所以你起了这个念，所以啊，有些父母这样跟我讲说，郑老师，我没有这样要求过我的小孩，当然我期望我的小孩在好是真的，但我没有啊。但我跟他讲，我说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如果我来住在你的家住一会儿，我一定可以从你的话里头马上帮你记录下来，我会告诉你，你好多的话里头都蕴含着非常浓的一种欲望，你把小孩子压得垮垮的，最后小孩子会觉得很匮乏，你用欲望来压他，最后他不能达到他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他自己变成非常的空虚，这就是矛盾，这就是空虚，这个是地狱的世界啊，心念所及啊。我们当老师的人一念之间嗔怒，把小孩子叫来，我们修理他一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对这个小孩子好，有时候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之深责之切呢？那咋责之切需要在别的小孩子的面前，或者是说你单独叫来，你把他狠狠的捶除一番，你想需要吗？你捶除完了以后，你真正对他做过开示，真正做过一个真正的启发吗？他的心灵上真正被你转动了吗？这个心念你要注意，打下去为什么会产生小孩子对你的嗔恨，是因为你的心里头一样有嗔恨心，一样有嗔心，所以心念之所造所到，嗔恨脸色就难看了。阿修罗的世界是你的，阿修罗跨三界，天界有阿修罗，人界有阿修罗，恶鬼界里头有阿修罗。所以心念一动的时候要注意，三世诸佛一切唯心造，并不是我心里面想的佛我就是变成佛，你如果这样子想就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心的品质是佛就是佛，你的心的品质是恶鬼就是恶鬼，而不是我想的佛就能成佛。所以我们都应该珍惜我们人生难得而愿意在这个地方自己愿意成佛的原因，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夜魔天宫这一品 他特别要谈的问题，他是建立在我们前面的进行犯行这个基础上而成为空居之所。而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个空居之所并不是真正的空居，这个空居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掸除了以后，这个空却产生了真正的有，那个实有是真实的，是如来性德的起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够有这个真正的体验才行。所以你能够到夜摩天，是心行如一，就来到了夜摩天。你心行解行如一，就是来到夜摩天；言行如一，就是来到夜摩天。其实不止来到夜摩天，其实你可以到无色天，你可以到四禅天，你可以到真言佛界，那是念起念落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品里头呢，他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修行上的一个起步点。你此刻呢，其实就在夜摩天里头。我们知道这个你呢，在前一会里头你即以妙高，到了妙高那里，我们讲清净，这个清净是有中之空，请注意，是有中之空，是有里头的空，是我曾经带着很多的尘劳来到了须弥山顶。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是我从有入空的。那为什么这一会叫做空居之所呢？是由空入有，所以是空居之所。哎，空里头的入有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我想占有的那个有啊，这里的有是现如来自性的有。所以等一下我们记下去看，你就会看得出来，这一会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它时时刻刻都在表现着那个由空以后所现的那个有是如来性的有。无论它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它都是如来性的有。我前几天我跟这个职业学校的老师跟他们谈到这个关于师生互动的空间，讲到了语言，都谈到了一些语言的问题。后来呢，有一个老师呢就单独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如何使一个人真正的入于清净之性？我跟他讲，如果你想入一个所谓清净之性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容易把握这个问题。其实清净之性这个问题是在我们此刻当下讲话的时候就是清净之性，我们在我们的跟学生在做互动的时候就是一个清净之性，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就是清净之性，我们在做种种事业的时候这是清净之性。你一定会讲说，这完全是世间法呀，可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它是不二法门的，怎么会不是呢？可是我们就整个一个人生的就近义就正进门而言，它又不是这样，它会从你那个地方突然间又跑出来。为什么？它看到了一个无相的如来，那是就近门，就是一个是生灭门的如来，一个是真如门的如来。其实生灭与真如是不能把它断成两个的。我们学佛的人常常一谈到啊，讲止观法门、大圣止观啊的时候，我们一谈到了引用到经典所提到的是，一个是生灭门，心生灭门；一个是心真如门。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两个，一个是生灭门，一个是真如门。生灭门的部分是心的部分，真如门的部分是性的部分，所以心性被切割了。我请问你，如果此刻你只是见性成佛的时候，你只有性的时候，请问你可能成佛吗？没有那个心怎么行呢？成了佛以后，如果不起心就没有回向，没有回向就没有慈悲，没有悲智双运，所以回向也没有了。所以很明显的，经典里头讲得很清楚，他指的过去在这个 这个大圣止观这样子的一个大圣起信，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为了使这两个门让你能够分别有两个东西，但他并不表示这两个被切割的。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不能讲说我只求心真如门而不修，不在那个生灭门里头修，这是错的。我们是在生灭门里头修，然后来看真正的悟入那个真如门。悟的真如门不是在真如门里头，事实上是在生灭门里头的真如，是在真如里头的生灭。所以到最后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时候就是它不属于生灭，但其实也不属于真正的真如。所以是真如已非真如，是生灭已非生灭，它是合起来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借用道家的一个逻辑图，道家的一个逻辑图是很好玩的，他画两个大蝌蚪紧紧的密合在一起，一个大蝌蚪上面有一个黑的蝌蚪，上面有一个白点，白的蝌蚪上面又有一个黑点，然后两个合起来变成一个圆，所以它会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为什么会滚来滚去？它才圆呢。这里面一个是新的真如门呢，一个是新的生灭门呢，生灭门里头有真如啊，真如门里头有生灭啊。其实我们用那个逻辑图来解释这个地方是很相通的，很相契的。佛法的原意是指这个，是指这个生灭跟真如，是指这个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能够去接触到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是有一个真的见性而见如来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在见如来。我们在商场上见如来，我们在课堂上见如来，我们在现在此刻讲堂里头见如来，我们在应对进退洒扫应对之间，通通都产生如来，这叫做千百亿化身。在千百亿化身里头，无所谓如来，无所谓非如来，能如此。到了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如来是只剩下一口气的，他知道此刻的这个东西的就是只剩下这口气，必须躺在这里，必须躺在这里，我必须接纳他，我仍然还能接纳他，一直到气断了以后，那就不必啰嗦了，是不是？你那个时候还是如来，你的如来是跨出去的那个如来，所以到哪里都是如来，有形的也是如来，无形的也是如来。这就是为什么修行的时候，这个如来性是很性德是多么的重要。前些日子啊，因为有一位记者就跟我谈这问题，他说你到来负责我们全国的这个信誉活动啊，我的工作到了下一步去负责这个信誉活动，他就来访问我说是不是会把禅带到我们的辅导里头去。我说不能这么说，辅导里头并不是只有禅，但绝不外于禅，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不会说是这叫禅，不是，禅是无相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不是禅，但也可以说它是，所以我不希望你用禅的观念来看它。但是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必须要认清它，那就是所有的辅导，所有的教育，最后是要帮助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如来，走向他自己的如来的人生。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做出功的人，让他成为一个企业界里头的总经理，不行，他此刻必须要回到他现在做这个工作的如来里头来，他才有欢喜。也就是在那个如来里头，他才会自己根据自己的因缘好好去进修，因为他接纳自己了，他也了解他自己了，所以他要去进修补教，或者要做任何其他的这种自己研发的工作，那是他在那个地方根据他的条件，然后他去学习 别人所有的知识，他也许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位总经理，但他此刻是如来，他是在这个地方成为他永远的如来。这就是如来性德。所以空居之手事实上是指如来性德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来就是举止动静都很得意，自己的回应都很得意。所以夜摩天这个天的性德，这个连这个天它都是以开合作为明暗，开合就是举止动静的意思。所以在娑婆世界里头是几个星球在那转来转去的，可是夜摩天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用一个真正的电子天文望远镜望到这个天，但我们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一部分的资讯，我看过比较新进的天文的一些资料，所能了解到一点的资讯是说，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其实它所那个星云的那个世界，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太阳系这个地方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星云它存在体可能都不一样，不一定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关系而存在着的。但是我们既然看不到，我们就不多做揣测。但有一个事实是真的，如果那里是一样或不一样，都是那里的如来，是不是？都是那里的如来。所以我们呢，在这一品，我们一开始呢，希望你能了解这一天这个天的性德，而你能够把它收回来，在你的定课，在你日常的行持当中，你要把在这个地方你能下这个功夫才行。那么好，世尊不离一切，可是却能够来到了夜摩天天宫的宝庄严殿。那么好，赞佛到了这里，这个夜摩天的宝庄严殿现在有这么多这个如来，那么夜摩天宫的时候就赞佛。赞佛的时候怎么赞呢？夜摩天宫这天王呢，当然他赞佛怎么赞呢？那就是名称如来闻十方诸吉祥中最无上毗陈入此摩尼殿，是故此处最吉祥。这一段话我没有全部照录，我只录了十佛，就是当佛世尊来到了夜摩天的时候，夜摩天的天王赞佛。可是赞佛怎么赞呢？他这么讲，他说我这个地方最吉祥，就好像说师父到了你的家或者你的工作的地点，你应该讲师父你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好吉祥啊，你看不止你来啊，我的好朋友也来过，我以前的谁也都来过，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为什么这个地方所讲的，为什么说夜摩天这个地方最好最吉祥呢？是因为十佛都来过。为什么十佛都来过呢？十佛在他成佛的历程当中都曾经踏过这个天的净土，都曾经踏过，都踏过这一段性德。所以第一个呢是名称如来闻十方诸吉祥中最无上，毗陈入此摩尼殿，他曾经来到这个摩尼，就是宝的意思，宝珠的意思，珠宝的意思，就是摩尼就是宝的意思。他曾经来过这个摩尼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所以这个地方最为吉祥。以后宝王如来世间灯也是一样，诸吉祥中最无上毗陈入此摩尼殿，是故此处最吉祥。以后十个都是这样子赞叹的。那么为什么十个如来都曾经来过呢？我刚才讲过的是因为在这一个整个成佛的历程上，他们曾经踏过这一个新的净土，也踏过摩尼天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不离菩提下能及于这个夜摩天，也是指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名称如来闻十方，这名称如来的意思，闻十方并不是说我每天去广告就可以变成名称如来，不是。现在的人都希望用打广告的方式来自己大家名称很大，是不是？现在都这样子了，不管自己怎么样，有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来出个一个丑新闻也可以闻十方啊。但 但是没有想到那不一定是使人啊如燃香人，你觉得有一种芳香的德性，那有时候是臭的啊，那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闻十方就行了。那那个是刚才拉塞阿拉伯语的撸拉撸草，但是也是闻十方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这名称如来为什么闻十方，每一个地方的十方的一切有情众生听到了他的法义，看到了他的性德，都会得到感动，心里面都会感觉到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调剂与宁静。这件事情是名称如来闻十方的原因，是因为好多人闻到了正法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大名称，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一起研读华严，我们研读完了以后你很高兴的回家，我也好高兴的回家。为什么？因为其实世尊就是名称如来闻十方，任何一个成就的佛他都是曾经是名称如来。宝王如来世间灯，为什么叫宝王如来世间灯呢？重点就在世间灯里头，是不是？他处处能够启发，能够照亮别人的心。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像照亮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子女，照亮自己周遭的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袍者、自己的我们整个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世间灯。所以每一位如来，你看喜慕如来见无碍，他的法性就在见无碍里头。你看见无碍怎么会变成喜慕如来呢？你在日常生活里头，刚刚我到了我们的十二楼佛堂，礼完佛以后肚子饿了，就弯进去里头，我们这个讲堂这边几位居士菩萨，他看到我大概面有恶色，饥饿的饿啊，不是菜色啊，所以他就帮我预备了一碗饭，让我来一点菜，我就吃起来了。哎，他们就趁这个机会说，老师，我们也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么忙，这么多事情，你怎么样保持你能够容量那么多心那么的平静？你说说看好不好？我说啊，人真是不怕忙，只怕烦。你再怎么忙，即使有时间再给你做控制。所以我慢慢的才发觉什么叫十分天。十分天本身就是这个本身呢，除了你是一个行动的适当之外，你的行为在十分天里头你一定也会很适当。你再怎么忙，时间不会给你增加，所以你放心，你不可能忙坏了。你会忙坏的原因是因为你加上了很多的烦，把你烦坏了。因为你一分钟不可能变别的，你把这个十分行动恰到好处，你这个时间就这么多，你把它充分的运用，所以你是忙。但是最怕的就是你变烦。烦什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喜慕如来见无碍的问题。为什么见无碍？你如果今天跟你周遭的人相处生活的人一起工作的人，你这里挑那里挑，那见就有爱了。有爱的时候他也不舒服，你也不舒服。那么回过头来问，我们有没有对跟错呢？有。有没有好跟坏呢？有。有没有达到一定的品质呢？有。这要一定要检讨的。但是检讨的时候我们从不发生障碍，我们从不碰到分别心里头碰到人的分别，我们可以在世上去世事无碍，我们绝对碰到人里头去产生了人的障碍。所以要想世事无碍，就必须人人也要无碍，你跟人之间也不能碍，不可以有障碍。所以四法界，我们华严讲四法界，一个理法界，一个事法界，一个理事法界，一个事事法界，都要无碍。无碍的时候就不，你要知道，要想理无碍，就不能碰 不能把人撞击到人。要想理事无碍也是一样，不能伤及人。要想最后的事事无碍，那更不能碰到人。所以你到事事无碍的时候，你很忙，但是你会无碍，但你就是不能碰人。我说的不能碰人不是什么，是你不能挑剔人，不可以分别人的上下，不可以分别人的这个大小，不可以分区分人之间的贵贱，不可以。那你来忙起来，你就很单纯。其实我以前给各位讲的，人单纯最重要。你因为单纯了，所以你就能够无碍，所以很好。你那个眼睛啊，所看到的都很顺。其实不只是眼睛很顺，连耳朵都很顺。这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能，孔夫子六十的时候，眼睛看来也变成喜目了，耳朵看来了也变成喜耳了，喜是欢喜的喜了，那也称为喜耳如来啊，是欢喜的喜了，不是喜耳朵啊。所以你看着自然而然就无碍，你耳朵也自然而也顺了，所以听的也无碍。所以你要知道，这无碍的事情也是恰到好处的。燃灯如来照世间，它也是一样，它照亮的都是使一个人振作。你能够在你周遭的人，我现在慢慢要鼓励你们了，你们在周遭生活上有时候你要常常去鼓励别人，你千万不要回过头来告诉人家，哎呀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别让打压下来。我常有这种感觉，我们有很多人碰到了朋友什么，看起来好像是自己也很关心人家，但是讲的都是消极的，都是坏话。怎么说？人说你要去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想要去旅行了。你要去哪里旅行？我要去这个，随便讲，我要到这个印尼去。他说印尼那个地方又是怎么怎么怎么？哎呀，那个地方你要注意哪里？怎么怎么？好像他很慈悲的样子，但是他讲的全都是消极的。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世间灯跟他讲，哎，印尼那里有几个地方还不错，很好玩，去个几天好好的松懈，把家里安排好，不要去烦那些东西，他几天下来很棒，你值得去鼓励他，是不是？哎，那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不，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去，人家生病了去看病，他去了以后告诉人家都是这样，你医生检查了怎么样，你疑似癌，他自己讲疑似癌，哦，癌，大概我想不会吧，不会，你是安慰的，他到底信不信你这句话是一回事。既然是疑似癌，你为什么不跟他讲说，那你要好好的跟医生合作，好好的检查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是真的，事实上医生，我们也要跟医生合作，好好的要打起精神来克服我们的病痛。我鼓励你，我相信你有勇气。这就是你为什么有很好的好言好说的，就在这里。但我听过有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呢，他得了，真正得了癌症了。他说他告诉我，他郑老师，我只要跟你讲完的话，其实我就不觉得我有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听下去，因为他很好意来跟我讲，一讲就讲40分钟，他讲的都是讲，哎呀，你要好好跟去看医生哦，这个东西很危险哦，当然是危险。然后他又跟他讲了，这到最后如果发展起来的时候有多疼啊啊，怎么个肿法？我说你是来吓人的呀？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这种问题。我举这个例子很明显，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亲，对子女讲话也常常讲这种话，只是不是讲癌症的话而已哦。我们讲的话有时候很吓人哦，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当乞丐，不读书就会变乞丐。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鼓励不读书啦，也不要讲的那么过分，对不对？不要那么样子的厉害，不读书他可以读事啊， 不读书他可以读四，好多的事情可以来学习，不读书可以读四啊。所以小孩子不读书，我跟他就不会跟他讲你没有路可走。好多小孩子都被吓坏了，他不读书，我说没关系，你不想读书也不必勉强，事实上不读书也没有那么糟糕到无路可走，但是你如果要做到无路可走也有办法，那就是你一切通通把它砸掉，那就无路可走。但不读书不见得就无路可走，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你可以读士啊。什么叫读士？我问说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打球。那你好好当打球的明星好不好？他想一想，我要变成明星也不太可能。我说好，那既然明星不太可能，打球只是运动的。他说对，那运动的那总是训练身心的，那总要找个东西吧。你不想读书我承认，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他找来找去以后突然间跟我讲，老师我看现在还是回去读书的好。这就是我做諮商所以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去找事找不到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回去。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你成绩中下一点差一点没有关系，反正你无论如何总得读一点基础了，以后高职毕业了你去职训局报个名，那个时候你有问题你来找我，我替你去找种种的这个报名的这个时间表，那我们去申请去报名看你要学什么，很好。哎呀，不见得你一定要去读书，你不要怕嘛。哎，他觉得我不怕了，他回去以后他觉得我有读个中等的也可以的。哎，他反而心里面很平静，那小孩子变平静起来了。我们把小孩子吓坏，不要这样子。所以这个世间灯啊，能够照世间很重要。你看饶益如来立世间也是这样立的，善觉如来无有失。什么叫无有失呢？就是你自己就能够不断的聆听无情说法。我上次讲过什么叫无情说法，禅宗讲的无情说法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必有人刻意给你安排给你解说，很多事情来你就可以从中间不断的去领会，这件事情叫做无有失。我们在商业界里头，这个总经理如果不能够时时刻刻听无情说法，他一定没有办法把这个企业经营得好。他必须要懂得无情说法，整个行情市场种种的供需都在变，你要有人来跟你讲你才会，那还要你当总经理干什么？谁都会当嘛，是不是？一个老师就是能听无情说法，为什么？这个学生就写在脸上嘛。这个学生呢，他看到你他已经吓得已经怎么样了，啊你再讲下去又再讲下去，你讲下去你打得下去吗？他已经写在脸上了。我记忆中很注意到我过去有时候有一些小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啊。有一次呢，我们那个英文老师打得很厉害，打得我连英文都不敢读，我看他英文都怕怕的，打得厉害啊。有一次啊，他在打人了，其实那次不是在打我，我知道不会打到我，因为他是练一张啊才打一个人嘛，但我知道大概我的成绩会几个应该够他的要求，不会被打，但我还是很害怕。我问这个老师呢，如果你要打你把他读一次以后啊，让不几个人该打的人去害怕也没有关系，可是全班都在害怕，因为分数放下来如果不我稍微有一个问题就挨打了，所以我就脚就碰着桌子，我也害怕的都忘了。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个木板呢，它就有一个空隙，我发抖啊，那个木板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叫，我发抖的都忘掉了，听不到那个声音了。当然也知道，但是注意都注意到他到底几分，很害怕啊。他走过来把那个鞭子啪打在我桌子上，他你啊你看怕是不是？糟糕了，我现在更糊涂，我以为这再次惨了，怎么到我这边来了？他你干嘛弄那个声音？我才知道是糟糕，原来是分数没有犯了这个戒，倒是那个声音犯了戒了。我想我认为 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从学生那地方看到，那个学生已经在那地方都在害怕了。无有书，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体会到，那个小孩子需要你给他一点温暖。所以我们学佛人常常有一点柔软心，啊，要有觉性，要很好丰富的感情，就是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无有书的意思，就时时刻刻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地方无师自通。我们不能够一直都是靠着老师，所以迷时师度，老师只给你引上那一段而已。务实自度，以后就必须要无有师。所以善觉如来无有师，圣天如来四中灯，这跟前面的那个法性差不了多少。这个四中灯指的是指积极的、光明的啊。无趣如来论中雄，你看看，无趣如来是论中雄，这个论是什么？这个论。论中雄指的是指能够真正开善思维啥呢？我们不是跟各位讲过吗？你看看第二页，第二本会四品经的要旨里头，花无三十行品第二十一，由功德林菩萨入善思维啥呢？啊，什么叫善思维啥呢？就是论中雄，善思维就懂得权宜。就懂得种种的这个全实之间的融合，所以只有这样子的时候，全实能融合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启发一个人，才能真正启发一个人，才能真正引导一个人跟我们产生共鸣。过去我研究过，有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叫做From， 他的书我全都把它阅读过。我未来要写他的个案研究，所以我把所有的他的东西通通读过。我非在读他的著作里头，我最大的一个心理上的最大的一种心得，或者是我很赞叹的一件事情，是他解释爱这件问题解释为能力。他认为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修养，也不是一种道德的德目。爱是一个能力，他认为爱事实上，如果你这个爱是有能力的，你就可以引起对方产生的能力。如果你这个爱是没有能力的，你不可能产生对方爱的能力。所以正因为是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子的一种爱的这个能力的一种互动，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很活泼的啊，这个爱本身变得很活泼，而不是只有我爱你我才怎么样，而是这个爱本身它变得活泼起来。它既然是同时是关怀的，又能帮助他成长的，而且是根据他成长如来需要的，而且非常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而在这个互动中把那个人带起来了，这是爱。这个爱它是能全又能实，能全变又是善思维的，而且也跟刚刚的那个性德像是无有师的，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听到无情为我们说法的。你看无胜如来具众德，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无胜如来当然具有各种众德，所有的德性，苦行如来立世间。各位，苦行如来是十佛的体系里头的一个，苦集灭道。人生就是苦，你永远要做这个准备，就是苦。苦来的时候不可以逃，苦来的时候要想办法振作起来，去迎上它，想办法来克服它。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解决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纳他。当我们能接纳他、容纳他的时候，其实也等于解决了他。有些东西能克服的，我多花一点心思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克服，我生下来，我的鼻子长得就跟人家不一样，隆鼻隆完了以后，也不见得就是那么理想。有时候去隆完了以后，鼻子比原来的更不好看的可能性也有。所以他必须知道人生本来就是苦，平安歪歪的歪歪，我能接纳，当然我可以去整形一下， 但总不能完全如自己所愿的时候，那个部分我能接纳。事实上在佛的观念里头，连整形都不必，我本来就如此，这是我的如来。所以有过一位太太这样跟我，真的跟我讲啊，换换两阿莫刚讲教后诶，万先生啊，平常是有点歪一边，他鼻子大概有点歪了一边，因为万马刚告别吧，万马家秋公母阿公母关心心，他平常歪一边，庆平公没人卫星段，他就很能欣赏他先生，所以他们夫妻很好，很有道理。他说鼻子歪一边，哼哼出去，他不用卫生纸。他不会黏到他自己，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啊，他们的生活的智慧，他们只是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体会到的东西，确实，他是很真诚的讲出了他们夫妻生活的还不错，他们乡下人两夫妻生活的很好，他告诉我，他说哦。他们夫妻两个人种田种回来，晚上洗过澡以后，然后看气味就是看气味，他们会拉着手出去散步，乡下人还有人去散步，你说是不是很稀奇？不止稀奇，有的人认为他们离谱，但我说那个离谱就是离那个太平凡的谱，他们是真的是很懂得人生的人。但是其实好多人这么讲啊，但是大家都很赞美他们夫妻，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真了不起，是不是？苦中啊还有乐，那是我们的以后要讲的十行里头的十第一行啊，欢喜行啊。好，这个夜摩天宫这一品啊，我们知道